接棒人。同工的配搭，
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是陈雅芳为你主持的接棒人节目。今天我会继续之前开始分享的主题，就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怎么样的互相配搭。今天分享第四回了。之前呢跟你说过认识教会，讲过教会里面的意义和教会的一些个特性。今天呢就是要跟你说说教会的比喻。那这个课题呢非常有趣儿。什么是教会的比喻呢？其实圣经用了不同的比喻来说明教会的哪些个特性。这些个比喻虽然不只是一些个文学的描写，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了解跟记住的，就是这是圣灵感动了作者，借着这些个比喻说明了什么是教会的真理。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六个比喻，有四个是以弗所书里面没有提到的，所以呢要跟你分享，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教会的特性。基督的工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，如果了解了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，那侍奉起来更能够有合宜的配搭了。说到教会呢，其实呢是指着好像一个身体一样。在以弗所书1:23呢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哥林多前书12里面说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所以呢每个教会就是身体，每个不管大小教会它都是身体。而这个的说法是超越时间空间，包括古今往来呢全部基督徒所能够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其实说到教会呢，我曾经常常的分享，就是不是那个房子，不是聚会的地方，而是里面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教会是指着属神的人，神的儿女。那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头，是所有教会的头。在身体里面每个信徒是各为肢体互相的配搭，那有体面的也有不体面的但是呢都有它的功用，是不是？圣经里面呢也用身体怎么样来做比方，比如说比较体面的是哪些呢？我们每天跟人家见面的时候打招呼的时候，首先什么眼耳口鼻五官四肢，对不对？可是不体面的什么，其实没有什么不体面的，你身上缺了什么都不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来说基督是头，而教会呢是身体。如果头跟身体分开了呢怎么样，那就活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应该彼此有合宜的互相配搭的这个心态，各个地方教会彼此也应该有合适的配搭。特别这个背景不同，这个制度不同，或者是相同的也可以在主里面呢，大家都要合而为一。不管什么宗派，管理的方法制度怎么样呢，都可以互相的帮助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，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呀，一同在基督里面增长的。就算是这个地区背景各个政治体制都不同，习惯也不同，那也有不同的宗派，在主里面呢却是彼此有团契，彼此可以交通，彼此可以合作。任何的事工不管是非洲、欧洲、亚洲，都可以同心合意的完成传福音到普天下的大使命。哇，弟兄姊妹啊，说到这一点呢非常的开心啊。有机会去到一些个根本语言不通的地方，可是手脚加起来呢在主里面居然可以沟通，然后还可以祷告。虽然祷告的时候各自用不同的言语或者是语言， 对不对？因为说的话不一样，心灵不一样嘛，所使用的这个譬如说就拿在自己的国家也好，那北方的人讲的话跟南方的人，特别省份的人在讲的话根本就不通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是在主里面互相居然可以用手脚加起来就可以沟通。哦，神的恩典真的非常非常的奥妙。好，我们再来讲啊，教会是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是圣殿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里面说，教会是灵宫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，教会是房屋。那这都有相同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他不能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必须在圣灵的充满带领之下，跟弟兄姊妹互相的配合，才能够成为教会，合主使用，是不是？那教会的建造呢，是用房角石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标准，并且有属灵的蓝图计划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一步一步的建造完工。教会被建造，绝对不是为了教会，更不是为了传扬人的名声，而是要把握住属灵的目标，依从圣灵的带领，叫神的名被高举，被传扬，和神得到应得的荣耀。再要说呢，就是教会是家庭哎，啊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说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基督说神是天父，不单是表示亲爱的关系，敬重的关系，更启示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项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到，凡接待基督的人都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不只是表明一种亲爱和敬重的关系，更是启示了凡是信靠基督的人就有父神的生命。正像是基督有父神的生命一样，基督是父神所生而不是所造，信靠基督的人也是父神所生而不是所造。神与信徒的父子关系，你看就像是天父跟基督的父子关系一样了。在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奥秘，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。每一个真正信靠基督的弟兄姊妹，不只是加入了一个教会团体，而是成为了天父的孩子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，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因为同有一位天父，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，一家人，是天家的人啊，彼此出于同一个生命的。所以我们敬爱天父，彼此相爱，家庭有同心的进退，生死与共，也享受了彼此的亲情，也有互相安慰的安息。家庭当然有家法家规，可以不拘小节，大家彼此用爱互相的联络生存，对不对？再说呢，其实教会呢也是学校， 在新约以弗所书4:13-16说，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人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哇，这个关系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，真的非常的美。保罗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呢，也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。在四福音跟书信里面呢，教会充满了教导的意义。那教会未必完全能够效法当代的那种学制度，但是教会必须是一个有效的能够教导的地方，才能够完成身为基督徒的这个大使命。好，因为呢，圣经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教会是一个学习神的心意、神的话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么在教会里面，不但是学习神的话语，也是学习互相的配搭、互相的建立，就像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亲切的教导方式、引导方式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绝对不会只用一个方法，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和需要去安排、去建立，采用多样化的方式，对各样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引导认识真理。再要跟你分享的就是，教会要培训教师，还有呢，还要招募学生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必须建立起来，然后发展出去。最后要讲的就是妻子，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教会是妻子，启示录里面说教会是心腹，就是新娘，哥林多后书说教会是童女，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，是指教会应该有贞洁纯一的心，敬爱基督，渴慕基督，然后顺服基督，就像妻子顺服丈夫一样。基督就像深爱妻子的丈夫，为妻子舍己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么妻子也就是教会，应该爱她的丈夫。教会就应该这样专心的热爱基督，侍奉基督。就算是教会有的时候叛离基督，可是基督从来没有改变过。身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就要像贞洁的童女，不可以被撒旦引诱，转去跟了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并且要永远守住的。